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恩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穆恩。
哎，穆恩啊，现在这个我们有像你这么用功的学生啊，跟我们一起做节目，那实在是太好了啊！上次我们节目留了一些功课呢，蒙哥当然是没做了。那你做了没有呢？我们那些题目是什么？
我在下面做了一点。
哦，那好，那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。
我们上次第一个问题就是以法莲山地在这个地方发生过哪些事情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这个以利加拿是以法莲人呢，还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？
哦，那你后来你去探索之后，详细考察之后，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
我粗略的把这个史诗记看了一下，发生在以法莲山地的事情还有许多，然后特别是
还许多，对吧？
特别是史诗记里面的那些史诗，有许多史诗他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，还有他们一些打仗啊，都是在里面。首先是以户，以户当时在那打仗，他打仗的时候，他杀了那个摩押王以基伦之后呢，他就在那个以法莲山地那吹角。还有就是底波拉，他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人。
那是女牧师，对。
对，那个基甸，他在以法莲山地击打了米甸人。妥拉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，沙密。
哎，我还真不少嘞啊。
啊，对，他下面还有那个鸭队，
赶牛棍子那个是鸭队吗？
那个不是鸭队。
嗯，
鸭队这个上面介绍的非常少，这个史诗记里面就记载了几句话。然后他是葬在这个以法莲的比拉队。
所以这个地方那个这个英雄人物真不少，
史诗记的许多人都和这个地方有关系。
嗯，那所以呢，有没有什么结论呢？
通过以法莲山地能够联想到在这个地方啊，虽然是罪恶很多，但是神的恩典就在这里显多嘛。
那当然到了史诗记后边，至少它记载的后边呢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事情也很多，是发生在以法莲山地，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呢啊，至少比起我们就说好像大河那边啊，或者以色列领土的北边来讲呢，对于神啊，对于神的作为啊，应该是比其他地方的人要知道的更多一点。好的好的。那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这个以利加拿到底那是落户在以法莲山地呢，还是他本籍就是以法莲人？
这个以利加拿不知道该怎么去找。然后呢，我查了一下这个撒母耳嘛，儿子不是撒母耳嘛，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撒母耳的这个族谱。
哎，就是这么找的。
然后查了一下族谱，发现他是利未人。
啊，他是利未人，
并且呢，这个族谱是在带上的6章34到38那个地方找的。
现在你知道这那带上那可好用了，对吧？没有带上不行的。
是的，以前看到这个地方就不行，都
跳过去。
基本上跳的，就是把这个名字一读，然后呢就过了。
利未人因为没有自己的第一页嘛，所以他们就分散在各支派中。
对，这个地方我也查到了，在约书亚记的21章4到5节。他们在给这个亚雷子孙飞地的话，他这个飞到了这个犹大还有西缅别亚米，从这三个地方得业。然后呢，这是哥辖族亚雷子孙的。哥辖族亚雷子孙。然后呢，其他就是哥辖族的其余子孙，他们是从以法莲、但和马拿西半支派这几个地方得地。
他住的地方对不对呢？照着他们应该住的地方来。
应该是对的。因为
应该是对的，是吧？
以利加拿他属于可拉的后裔，
可拉的后裔。
对，
可拉出了事情之后，他的后裔还有产业吗？
这个我没有找到。
是啊，这东西有点麻烦。他就算有产业的话，你觉得他们有侍奉吗？
他的子孙是没有死的，
还有活着的。
对，他的子孙没有死。
可是他们还能不能供职？
这个我没有找到。 但是你从现在我们读的这个以利加呢，他不是去示罗献祭了吗？
对，他可以献祭，
对，他们现在还在献祭吗？
对，可是他能不能再供利未人的职分，这个就很难讲了。
对，这个我没有查到，
他们基本上属于这种黑五类的黑五类了，对吧？
是
这个其实是一个隐藏的谜啊，它不是没答案，可是几乎没有人去讲它。那我们要是预备讲到的人呢，稍微花一点功夫啊，你不要嫌麻烦，你就一下你就看见说，哎呦，这里边可讲的东西可多了。
嗯，
就像你这么年轻的人，我跟你讲黑五类，你还知道是什么吗？对不对？
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是详细的去说的说不出来。
没关系，成分不好知道是什么吗？对不对？你们这你们上一代的人，就有很多人是因为这些的原因，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念书啊，没有机会分到好的工作啊，这一类的，就大家都还明白这个意义。那凡是在这样情况的人，他总是怨天尤人的。
嗯，
你很难能够泰然处之。何况当初你看看可拉他被这个掉到地里面去的时候，连可拉和一切属他的人呐、
啊，都给吞了。
对呀、啊，那等于是我们从前的这个灭九族啊，是不是？那仅存的还有一点点的子孙，那这个子孙他们就算还有点地业，恐怕也没办法在会幕里面供职了。
嗯，
别人一定看不起他的啦。那他们难道不会对耶和华埋怨吗？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，而且是在以法莲山地这样一个环境里面。这里面有好的榜样，可是可以说有更多坏的榜样，坏的风气，真的是非常不简单的。
是的，
你上次不是一开头就说，哎，这个不简单，这个不简单到底不简单在哪里？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得见了。这样的事情呢，虽然很琐碎，可是你把它稍微考古一下，考出来的时候是很鼓励人的。
嗯，
所以这都是我们做传道的人在准备信息的时候呢，你就是不要忽略任何一个小节，
嗯，
尽量的去查，而且尽量从圣经里面去找，哎，圣经讲的没讲的都有它的意思。像可拉的后裔，他们到底怎么样没交代，没交代呢，你就多有一点想象的空间，可以让你稍微去猜想一下，大概是往坏的方面想呢，也错不了。
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。
常常有弟兄姐妹啊，尤其服侍主的，他说他自己读不出东西来。其实不要急着去找那个读出来的亮光啊，或者急着去跟弟兄姐妹讲说要讲什么。你就算是看串珠也可以啊，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你就不断的找下去，你一定会找到东西的。最简单的例子，像马太福音啊，这些事是为了应验先知书上所说的话。但是很少弟兄姐妹说再回到先知书里面把那所说的话呢
去找一找，
好好的读。对对对，你读了你就会发现里边还有很多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马太他要引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就像我们讲到一样，
嗯，
你说我今天到底给弟兄姐妹看多长一段圣经，你总不能太长，你总得把它截短一下，你总得决定说哪一段是最重要。那你截出来那一段最重要不表示旁边的不重要，
那你肯定会把它全部都看了。
对呀、啊，马太也是一样，他一定截了一段他认为最精华的给你，可是那个前前后后恐怕还有很多东西啊，那个就是我们的责任啊，同时去比一比啊。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，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啊，是不是还有不一样的东西？这都是很好的工作，也很容易的工作，你得去做了，那主自然会开启。你要是不做的话，你看你光看这段，这个以法莲山地啊，这个以利加拿，这是一个死东西嘛？
说五个字就过了，
把这个地方的、啊、这个不是说历史背景啊、风土人文啊、社会情况，不不不，就是圣经里面那个以法莲山地是什么情况？还有呢？他到底是哪一族的人，那我们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嘛。
嗯，
好了，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继续下去，还是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报告分享的事呢？
还有一个问题。
啥问题？
就是那个以利加拿和波阿斯他们是在四世纪的什么时期？
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你有没有找出来？
如果撒母耳记不往下看，在四世纪里面前面的历史找不到。
的确找不到，
对
对，但是你只能够从这个
路德记里面，路德记里面也能看到这个波阿斯他的所在。
你能够比的就是说呢，撒母耳和大卫 大概出生的时代、服侍的时代我们晓得。
嗯，
因此你可能能够比，就是以利加拿和波阿斯比起来，哪一个比较早，哪一个比较晚？
波阿斯比较早。
波阿斯比较早，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个世师的阶段，因为连世师我们都搞不清楚谁先谁后。
嗯，
但是如果你从扫罗做王往回头算的话呢，
从扫罗做王，
对，因为扫罗做王的时候萨母尔已经在服侍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哎，那扫罗做王往前算，大概什么时候萨母尔生出来，或者大概什么时候啊波阿斯娶了路德，几代之前，那这样我们可以比个差不多嘛。因为扫罗做王再往上算，假如萨母尔比扫罗大一代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以利加拿呢，当然比萨母尔大一辈。他生的又比较晚，嗯，所以以利加拿年纪可能比较大了。我们就算他两代或者两代半、三代。
嗯，
波阿斯的话，你会算到几代去？
波阿斯从大卫那个时候算起的，他从耶西，从耶西那个时候，
嗯，
也是两代多吧。
大卫是耶西的小儿子嘛？
嗯，
所以我们可以假设扫罗和大卫的爹大概差不多年纪。
大卫的爹应该比扫罗是大，应该比他大吧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
看看啊，你看。扫罗的女儿嫁给大卫，大卫是扫罗的女婿，对吧？
啊，
然后扫罗每次叫大卫就那个少年人那个小孩嘛，
嗯，
所以我猜他们可能差不多。那么你再往上比的话，恐怕这个波阿斯比以利加拿大概早个一代两代吧，
嗯，
这样算是不是差不多合理？
不会超过两代，
不会超过两代。那波阿斯的田是在什么地方？伯利恒。
是在伯利恒吗？
对对，巴士是伯利恒。
我赶紧翻翻，赶紧翻翻。
哎呦，这个你不知道要打屁股。这是大卫的本乡嘛，对吧？
啊，是的，伯利恒。
路德记就是在伯利恒城啊。
嗯
啊，大卫的本乡。伯利恒离以法莲的山地有多远？
伯利恒离以法莲的山地，嗯。
对，这以法莲的山地到底包括多大一块地？啥，是不是也包括了犹大的山地？犹大以法莲，
以法莲山地到伯利恒有30多公里吧？
哎，你这怎么算的？这以法莲山地是一块地，你从它的哪个点儿开始算的？以法莲山地本身可能就蛮大的。
我拉玛索菲找不到地儿啊。
所谓的以法莲山地，并不是表示那所有的丘陵地，
嗯，
对吧？以法莲山地和犹大的山地是接壤的。
嗯，是的。
啊，反正这些地方并不是太远。
嗯，
以法莲山地的这个以利加拿和当时的波阿斯恐怕都是就是小人物了，虽然家境还可以，但是都是小人物了。以利加拿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波阿斯就是个地主嘛。
啊，巴萨，
对吧？
地主OK，
以色列人都是地主，因为他们有地业。好了，那这样子我们这个不但立体化了，还有两个角色了，一左一右一前后，撒母耳记跟路德记，舞台上有点亮光了，对吧？能够看出来到底当时怎么回事了。
嗯，
那这个当然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防止我们讲到的人乱讲。
嗯，
你大概在这个布局里边，神大概是把这些事情布局在这样的历史角落里边啊。那单是圣经本身给我们的线索，就够你去思考了。这时候你有些发挥呢，也不会太离谱啊。
嗯。
而不只是说，哎，就单纯从一个想象呢，就在那胡扯啊！这些都是我们为什么讲到的人在这些小地方啊，要下这个打底的功夫。像你们在国内要装修房子，常常都是请人了啊。
对，
在美国呢，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啊。从前修车也是这样，现在车子比较不好修了，因为电脑化。
嗯
啊，但是装修东西都是美国人喜欢自己搞，
自己搞
啊，喜欢自己搞。像油漆啊，油漆其实最重要的是打底，你底没打好，你什么漆弄不好的啊？
粉刷
墙本来是个平板嘛，这个平板可能有，如果是旧的话，它有坏的地方，你要把它补平了，补平了要你给它加上一层，我们叫做 texture 啊，就是看你要什么，你像这个它那个墙刷起来它不是滑滑的，滑滑的难看，它要弄一层像橘子皮一样的，那你要弄得匀。
嗯，
你这些东西通通都做好了，等它都干了，那你再去刷你的油漆，你怎么刷都好看。
嗯，
你这些东西没有做好呢，你刷起来，可能灯一照，光一照，你就看见了啊，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不平啊。嗯，讲道是一样的，预备讲道就是在这些地方我们要先下功夫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往下走了吧？
嗯，走
走啊。那这时候，当然我们在读的时候，对于撒母耳记啊。这个时代还有些事情我们心里面是已经知道的。第三节说，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， 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。然后底下一句话说什么？
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。
那我们当然知道何弗尼是菲尼哈不是好东西，对吧？
是的，出来三个人物
这叫麻烦了。而且这个事情立刻就联想到我们的身上。
嗯，
你看这个人，哎，这真的是不是一点点的困难的，是好几代的困难，因为他们是可拉的后裔。
是的，
而且他们在利未族本身呢、啊、在会幕里面，尤其是给人家肯定是遭人家白眼的。
嗯，
那你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在以法莲山地这样的环境里，每年啊带着你的妻小要上到示罗来，是件麻烦事儿。而且你这两个妻，我们也晓得他们闹别扭了。
嗯，
这一路上呢不是这么开心的。像我两个女儿，哎，我已经跟我太太讲，说我不要带他们出去了。为什么呢？
你争我争，
对，困在路上惹气发脾气是吧？那我带你们出去干什么？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，好不容易到了示罗的帐幕，结果里边今天是谁讲道啊？
何弗尼、菲尼哈，
又是那个最不会讲道的，我最讨厌他的，那我的对头。他这两个儿子，我们知道他这么坏的话，他难道会给这个以利加拿什么好脸色看吗？
肯定不会的，
肯定不会的。那个时候最重要就是你是哪个支派的人，你从哪儿来的。连主耶稣的时候他们都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你是可拉的后裔，你住在利未人的地业里边，大家都知道你是谁、
嗯、
要是服侍轮班都排不上你的话，那你就种种地呗，是不是？这样的人等于是在教会里面给人家看不起的人，哎，他偏偏他就每年就来，这个要么是来投点好处是吧、
嗯、
要么就是脸皮厚啊，你觉得他到底是为什么？什么这么大的劲儿？他真的就每年那么来？他难道没有不来的自由吗？
从他后面他说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想着他应该不是冲着这两个人来，或者说
是啊，这里边有本事的啊、嗯。他这个本事从哪来呢？哎，那一样，我们可以想到这样的问题，我们也可以在讲到的时候把这个当成一个预备的方向，但是。
嗯，
还没有读到后面，我们自己不要太多的这个自由联想，对吧？
嗯、
一不小心就讲歪了。往后面我们可以看看，这背后到底还有什么东西。
嗯、
但是目前我们知道，哎，至少你来教会的时候，别指望啊，别指望这个会幕里面十分兴旺。他们来和会幕里面的情况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且是刚好相反。
不要去看这些环境、
不是不要去看这些，他显然看见了。他能够有这个本事，难道他就只是不看吗？我们不知道。
嗯，
他背后还有没有别的东西？嗯，我想这个主题一定会不断的出现，因为神之所以能用他，跟他上来示罗有100%的关系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如果不上来示罗，不许这个愿啊、不把撒母耳献到会幕里面去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做？我们要慢慢去找，别急着下一个结论说啊。不要看人，就看主就好了。你连我们自己都知道，这个说法呢，说的好听呢，实际上是不饱肚子的，不管用的，对吧？
其实没有多大作用、
嗯。对，因为他已经在看人了，他就是看人看不见主，看主还看不见人，没这么简单的。
等一句空话。
对，往旁边摆摆。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去找他的诀窍到底何在。好了，那到了第四节了。哎呦，这听众朋友听我们节目还真累，是吧？
好慢。
以利加拿去的示罗都回来了，我们还没到这儿了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，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。献祭的日子他们大概是怎么个规矩？因为这是个过程了，这又到了做功课的时候了，对吧？
他们应该是，哟，不行，我得准确一点，要不蒙哥。我的印象中是，他们是在献祭的时候，他后面应该会献上这个祭物吧。然后呢，他们剩余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可以吃这个
剩余的，
吃这个剩余的。
什么叫做剩余的？什么意思叫做剩余的？
不行不行，又忘了，就不行，脑袋里面又没了。
他们这个祭物哪来的？他说的是肉，对不对？
对。
他这个肉是哪来的呢？几种可能性呢？应该是怎么做的呢？
这个祭司的条例我又忘完了。
哎，来献祭，他算是来献祭的百姓了。
是的，嗯，
因为他并不是在示罗的帐幕里面侍奉，这个我们是蛮肯定的，要不然没有什么每年上来祭祀。
嗯，
他就算他本城有点供职，他祭祀要上到示罗耶和华的会幕那里。
嗯，
他来的时候，那摩西的条例呢，你可以从家里面带，你可以到点了用银子去买。
嗯，
他们这个应该也不是说太远太远，恐怕他们自己是带来的。那带的是什么东西呢？那可能他们是头生的羊啊，这些东西带来了之后怎么办？要把它交给会幕里面服侍的人，服侍的人要杀，要宰，要清，
嗯，
然后要烧。什么时候他们可以吃？什么时候叫做剩下来？是百姓都可以这么吃吗？还是因为他是利未人可以吃呢？不知道，要去查查了。
赶紧去查，
慢慢去查，你查完了给我们报告报告。
好的好的，
因为这是个过程。凡是这种的过程就是我们需要用功的地方了。我们不是要得一个百分之百确定的答案，但是你看，如果你能够把这个过程稍微演算一下的话，你在脑子里啊，你能够拍出来的一个电影啊，或许就不会像好莱坞拍的很多片子这么离谱了。中间有很多的环节会发生。皮尼拿有儿女，这里既然说所生的儿女，还有前面说皮尼拿有儿女，就表示他可能有儿有女，他至少两个了。
对，
大概也不会说年纪太大，尤其如果哈拿是大太太的话，
嗯，
那皮尼拿要照顾他两个儿女，以利加拿和哈拿干啥呢？他们去街上逛逛，这需要一段时间的。我们把这个时间放慢，把它的细节稍微弄清楚。他们到了以后有哪一些的手续啊？他们可以吃什么？不能吃什么？大致弄弄啊，那我们就晓得了。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和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，是在什么环节，大概要多久之后，可以去想一想，就想为什么要去想一想呢？哎，等你去考察了咱们再说。
OK，
好了，那这次你又有功课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等你查回来，我们下回再谈吧。
OK，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唱。